感谢朋友们来到俊伟谈心。今天啊，来不及录视频了，就用音频播出吧。最近有些人提出啊，就是在 YouTube 的观众提出，就是说为什么不在视频当中加字幕呢？其实是有字幕的。字幕呢，你在 YouTube 的时候，只要打开那个 Setting 里边设置播放字幕就可以了。不过在其他平台播出视频啊，比如微博啊、抖音，还有那个西瓜视频啊这些地方，那些在视频当中已经加好了字幕了。新加坡在前一段时间12月18日发布了一个未来经济技术需求的报告书啊，在发布的时候，这个报告就指出了人们今天掌握的技能在未来会变得无关紧要，终身学习和企业转型是保持敏捷度和适应性的关键啊，有了这些条件啊，人们才能在工作变革加快的情况下保持领先的地位。这份首次发布的报告书就聚焦了数码、绿色和关户这三个高增长领域所需的未来技能啊，数码就不用说了，就是数字经济，绿色和环保相关，而关怀护理和医疗护理服务相关。这三大块领域啊，是新加坡劳动队伍长期事业发展的可能的方向。除了列举相关技能之外，也指出相应的就业机会和提供培训的指南。听过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新加坡在成人教育方面投入是巨大的啊，比如40岁以上的人们只要去读任何一个课程，政府就可以报销90%的学费的。报告也指出，这份报告啊，并不打算预测未来，而是希望提高人们对未来技能的认识，引发讨论，最重要的是要鼓励所有人采取行动，武装自己为未来做好准备。其实新加坡在数字经济、绿色和关怀护理三大经济增长点方面啊，绿色和关怀是可以长期慢慢发展的，但是在数字方面啊，数字经济方面目前是最迫切需要发展的方向。新加坡啊，他也意识到了这方面已经落后于人了，所以这两年啊，开始大量的招募海外的专才，尤其啊，这两年从中国招募来的 IT 人才有很多啊，我认识的人就不少。在某个新加坡的独角兽企业中啊，新招募来的员工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程序员。这两年新加坡本地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啊，身价也是奋起直追，不少计算机课程毕业生去年的起薪的中位数已经赶超了法学院的毕业生，甚至超过了医学院的毕业生。这个和在中国国内目前的情况其实也是一样的。从今年的9月底啊，10月初，腾讯、京东、百度、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华为、OPPO、拼多多等等大厂就已经开始启动了校招。在这些一线的互联网公司啊，起薪的年薪一般都是在20万人民币以上，这是刚入职的薪水。一些毕业生实际上的薪水都已经可能达到了30万人民币，甚至更高。而且这还仅仅是工资收入，这还没算上每个月的租房补助啊、免费三餐、报销打车费、医疗保险等等公司的福利。这样的工资即使在新加坡，对于刚入职的人也算是不错了。我还就这个事情啊，特意问了一下在新加坡独角兽企业的一个朋友啊，他也算是国内一线大厂过来的非常优秀的人才，而且有着丰富的从业经验，目前啊带领一个大团队。他说其实新加坡的薪水的吸引力还是要比国内要大的，特别是近两年啊，新加坡企业急需 IT 方面的人才，不惜重金从国外聘请，不光是对于有经验的从业人员，就是对于新入职的小白啊，薪水还是比中国国内要高一块的。但他说这些应届毕业生如果在国内有机会进入大厂工作的话，其实并不愿意到新加坡来。即便是新加坡的工资更高，缴税更低，但是在国内的大厂工作呢，技术上成长会更快，眼界也会更高，机会会更多，这是年轻人比较在意的。而且呢，你看新加坡的优势是什么？新加坡的优势就是良好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优质的教育，但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些优势吸引力不大，因为他们还没有到考虑子女教育和生活环境的时候呢。尤其再加上女朋友都在国内，就更不愿意出国了。而且啊，毕竟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在拿到新加坡 PR 之前还是要比国内更高的。 不过这位朋友也认为啊，新加坡今后在互联网行业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因为各种政策扶持的力度都比较大，发展势头也非常很好，而且未来增长点呢也是在东南亚。以他自己带人经验啊，他觉得啊，新加坡的教育非常的好，新加坡大学毕业的这些学生啊，在入职之后明显在技术能力上会更强，说明新加坡大学学习更加系统化，更实用，也更加扎实。但是和中国国内过来的毕业生相比啊，新加坡的年轻人在主动性、自驱力方面就明显不如国内来的这些毕业生。因为新加坡的年轻人啊，会更加在意 work-life balance 啊，工作生活的平衡，所以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慢慢就落后了下来。啊，其实他建议啊，这些在新加坡读书的毕业生，毕业后有机会应该去中国工作锻炼一段时间。将来再回到新加坡后，无论在技术能力和眼界方面会完全的不一样。或者呢，国内的学生如果有机会来新加坡留学，然后再回国接受培训，这样的方式也是不错的。现在在新加坡的这些 IT 人才，有过在国内一线大厂工作经验的人们啊，收入在每年40到60万新币是比较普遍的。哎，这还没算上公司的股票的收入。所以这一批人俨然就是一批年轻的新贵一族。目前在中国国内，对于已经进入大厂的老员工，他们正在直面应届一代的冲击。应届毕业生和老员工薪金倒挂的现象现在很平常啊，年轻就是本钱，他们的工资比老员工多出几千块钱啊都不罕见。其实在新加坡的公司里，这样的情况也慢慢开始出现了，哎，这也是互联网行业特有的一种现象。年轻的时候赚钱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的薪水增幅会逐渐滑落下来，这也是这个行业的一大特色。不像其他大多数的职业，年轻的时候薪水低，随着经验的增加，年纪越大收入越高，到了45到60岁之间收入达到一生中的巅峰。互联网行业啊，恰恰相反，在中国国内超过35岁以上的人找工作就相对要困难许多。那新加坡这里呢，由于就业的人数基数比较少，政府对于外国人在新加坡就业的人数也有所控制，所以相对于国内的35岁的这个大关啊，在新加坡可能会延迟到45到50岁。那由于 IT 专业这个特点，所以啊，理财对于这一类人才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你一定要在40岁左右的年龄啊，用理财的收入来弥补到时由于年龄偏大、技术能力和体力不如年轻人的收入方面的减少。不过啊，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都是这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收入高的时候，你的家庭开销一定会增加，可是当收入减少的时候呢，你的开销未必倒是能减下来。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收入高的时候要控制自己的花费，用正确安全的方法做好理财规划尤为重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